倪湛清请韩三庆住到他姨父东方树家里，韩三庆也同意了，两个人结伴同行，从酒楼上下来，赶奔三仙集，书说简短，见着东方树。东方树一看湛清来了，而且是这个时候，感到意外，尤其有韩三庆跟着，更感到意外，就问怎么回事。倪湛清口打哀声：“姨父啊，我丢人了啊！”这话啥意思？我让杨神父游德海把我打了，有这等事儿？倪湛清一看姨父不信，把衣服脱了，您看看我后背的伤。东方树一看有一领子发黑紫色啊，一看这是真的，他就问倪湛清究竟怎么回事。湛清把发生事的经过从头到尾讲说一遍，把东方树气的脸都变了颜色了。好啊好啊，这洋鬼子无法无天了，这教堂是高于一切呀，他们简直是作恶多端，把朝廷的命官都不摆在眼里，这上哪儿讲理去？但是古人言不能恕之则诛之，看来这帮东西是可杀而不可留。韩三庆说话了：“对喽，老先生，您算说对了，我这次来就是给您讲新闻来了。我跟湛清说了多时了，要想打洋鬼子非义和团不可，今儿晚上我来就跟您讲义和团的事儿。欢迎欢迎。”东方树沏了壶茶，也没有睡意，三个人坐到堂屋里。这韩三庆把所遭所遇所见所闻讲述一遍，讲的东方先生是毛骨悚然呢、那我听了半天，有件事我还不明白，您说朝廷对义和团怎么个看法？这玩意儿是犯法呀还是合法？现在搞不清楚，有两种传说，在山东来讲肯定犯法，不叫官军不能跟义和团交手。那么在直隶又有一种传说，说现在义和团提出来口号叫扶清灭洋，扶清者就是帮着朝廷打洋人，似乎朝廷传出方来得到允许了，说这样属于合法。咱也没看着公文，也没看着朝廷的告示，这玩意儿就是胡猜呀，谁知道合法还是非法呀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义和团这事是越闹越大，谁想捂着也捂着不住了，不管朝廷允许不允许，咱直隶也得闹义和团。我看咱三仙集廊坊一带也悬。是吗？哼！东方树冷笑了一声：“我看要成立义和团更好。湛清啊，我咱爷们儿就不行蒲团吗？要真成立义和团，你带头，我出钱。”韩三庆听完之后抚掌大笑：“哎，有你们爷儿俩一文一武，这事儿齐了。如果不嫌弃我的话，我给你们搞宣传。”三人是哈哈大笑，看表面似乎说着玩，其实谁心里都有本账。东方树可不是开玩笑啊，他说这话是半真半假。倪湛清完全符合和支持，韩三庆更甭提，他们一直谈得天亮。第二天韩三庆告辞找亲戚去了，倪湛清陪着姨父唠了会儿嗑回家了。到家里的什么事也没有，告诉父母放心， 官司完事儿了。你二先生是提心吊胆呐、啊，孩子，往后交朋友可千万注意啊！这年月天下大乱，无处诉礼去。我是真咱家出点事儿，谁也好不了啊！我明白，爹您放心吧。爹啊，我跟您谈件事儿。现在眼看过年了，吃不上饭的乡亲太多太多了，拿咱齐官屯来说，大有人在。您看应该怎么救济救济？
孩子，我早想好了，粮食都准备了。嗯，明天咱家门口开粥厂，救济饥民呐。你看怎么样？
爹，我就是跟您说这个事儿，咱家存那么多粮食也没有用。咱家几口人也吃不了，多做善事我是非常支持的。
哎，这些事儿孩子不用你关心，我跟你娘早都想到了。还有啥事儿吗？
没了，快过年了，咱也准备点年货。
说的是，赞青啊，别出远门啊，别让爹担心。
就这么谈休息了。第二天，倪二先生的门前支了两口大锅，开始放粥，老百姓双手欢迎，吃不上饭的农民排着大队上这儿抢粥喝。按下这个咱不说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就到了年底了。这年底这天呢，是三仙集的大集，也是最后一个集。倪赞卿呢，为了看看姨父年办的怎么样，也想到集市上转一转，骑着马到了三仙集。他没急于上姨父家，穿街而过。他真没想到三仙集还那么热闹，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动啊，骑马过不去。他从马上跳下来，因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，吃上饭的吃不上饭的，他总得过年呢。当然过法不一样啊，所以半年的人特别多。使倪赞卿深感意外的是，往前走，走到十字路口这儿，这人最多不过了。为什么呢？掌身往人群里一看，闹了半天墙上明晃晃贴着几张揭帖，那揭帖就像官府的布告，又好像咱们的文化大革命贴的大字报一样，人们抬头都在那看着，但是多数的人都不认这字儿，看也白看，有那认字的在里边摇头晃脑，正给念叨。倪赞卿心里一动，嗯，这也有揭帖了，来的好快呀、啊！我跟姨父跟韩三庆先生说话没几天的功夫，三仙集也要闹义和团不成？他正想着，就听有人念：“男无伦，女行奸，可不是吗？”这上说的多对呀、啊！就拿教堂来说，男的女的黑天白天在一块滚，能有好事啊？你们想想，连安德鲁那样的好神父都做出跳寡妇门的事儿来，那些坏教士就更甭提了，可不是吗？入洋教的没有一块好饼。
哎，也别那么说，为了吃口饱饭呢，那怎么办呢？
有的人就为那两块北洋灶迫不得已才入的教，其实背后跟我们说过，那都是假的，管真的假的一卖那个门槛儿，它就不是好东西。这人们就议论纷纷的，有的人又说：“哎，我是去年一年都没下雨，你们说跟这洋教有关系没？”咋没关系？洋人不信天，不信咱中国的龙王爷，把龙王庙给拆了，把龙王的神像给砸毁了，龙王爷吓跑了，不能行云布雨，他哪来的雨啊？要照这样下去，不下雨咱们呢都得瞪眼饿死。要这么看来，非得把这洋教士赶出中国去，把他们打死，彻底根除了，老天爷高兴了就能下雨，下雨咱庄稼长得就好，咱就能吃饱饭，可不是吗？可不是吗？总之倪赞卿用耳朵一摸，
老百姓赶集的也有，主要的跑这谈话来了，谈论的中心都没离开义和拳，都没离开骂洋鬼子。倪瓒清也说不上是兴奋呐、啊，也说不上紧张。根据现在的形势而谈，三仙集迟早有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斗争啊！他一边走一边想。正在这时候，听见前面有人说：“哎，听韩先生说书去，韩先生回来了，在这白场子说书呢。”倪瓒清一听，哦，韩三庆也来赶集来了。他那天分手的时候说要编几段新词儿，我也去听听。他随着人流往前走，一拐弯是个小广场，这儿围的人也不少。韩三庆比别人都高着半头，什么原因呢？他登着个台子，这人呢有上百号，都在下边听着。韩三庆是一边敲鼓一边唱，因为他跟评书不一样，评书是一个人干白活，韩三庆这说书啊，连鼓在鼓板，原来还有个弹三弦的，由于现在日子过得不怎么样，把那三弦师傅给辞退了，就剩一个人连敲鼓再干唱。但是韩三庆书说得好，韵味很浓，老百姓对他十分爱戴。倪瓒清挤的人群外头，怕打扰了他，倒背着双手静静地听着。哎呀，这韩三庆这老头真不含糊，几天的功夫编了好几段新段子，什么鬼子闹中原，无敌义和拳，义和团攻打森罗殿，什么无敌英雄朱红灯等等等，段段都精彩，但这每段都不长，几十句一段，几十句一段，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。哇，好啊，再来一段，好，唱的好，再来一段。有人就说，哎哎哎，别光听故事了，我向韩先生提个问题可以吗？有一个农民问。韩三庆笑着冲他点点头，行吧，有什么问题？我韩先生，您刚才说的这个段子神乎其神呐、啊！您是亲眼看见的还是听说的？
嘿，我是亲眼目睹啊。
哦，您看见了。那么义和拳的人真都刀枪不入，天下无敌吗？
真的，反正我到山东我就知道官军都不是义和团的对手啊。你要听清啊，练这拳的叫义和神拳，叫拳民，大家加入义和团了就是义和团，义和拳义和团是一码事儿。哦，听明白了。那咱这要成立义和团练义和拳，找谁去呢？
这我可不清楚了，不过我听说有不少师傅从山东流入咱直隶，据说永清、武清、涿州一带都有，是否咱们三仙集廊坊一带有呢？我不得而知。
老百姓就议论，义和团还真不错，起码说打妖提气，洋鬼子不敢欺负咱。是啊，如果有人在这儿成立义和团，我也报名参加，我肯定参加，我也参加。群情激愤，把倪瓒清看的是热血沸腾。从中有个女的能有四十多岁，挎个篮子，衣服上带着补丁，那时候这女人呢、啊、抛头露面的极少，上了岁数的还有，这女人就是个中年妇女，仗仗胆子就问韩先生，我提个问题行吗？
请讲。
那么女人可以不可以加入义和团呢？
哦，你也想加入义和团？
是啊，不知道人家要不要。
女人不能加入义和团，要加入红灯照啊。
呀，什么叫红灯照？ 红灯照是一种爱国组织，跟义和团大致相同，那是专门为女人组织的。哎，将来咱这有红灯照，你加入吧，那多方便呢。上哪儿找红灯照去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还是我刚才说的，迟早有一天义和团红灯照咱这儿都得有，别着急啊。
是了，
咱这么说得了，年前这大集非常热闹，老百姓议论的中心就是义和团红灯照。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到了正月了，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。哎呦，三千集啊，比年前那大集还热闹。倪瓒星又来到三千集，等到街上一看呢，比年前那大集那人能多上好几倍去，没法往里走啊，得扁着身子往里挤。人们干嘛？还跑这集会？摘耳朵一听，主要谈的议题依然离不开义和团、义和拳和红灯照。范青也挺爱听，看这形势发展的太迅速了，年前年后十几天的功夫截然不同，就好像义和团已经合法了，老百姓大声吵吵，无所顾忌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前边围着一伙人，倪瓒星站到后边往里一看，两个打把式卖艺的，地上放着一面铜锣，另外呢放着个笸箩，笸箩里可没钱，地上放着三节棍、七节鞭、单刀、花枪。往人群当中一看，两个小伙子都在20岁挂零，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赤红脸膛，一个个稍微矮点是车轴汉子，多少有点连蹦胡子。这两人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这么冷的天是赤身裸体，一丝不挂，腰里扎着板带，下边穿着跑裤，都蹬着一双薄底快靴。倪瓒星是练武的，一看练武的人格外亲热，就仔细观察着，就见那稍微个矮一点那位说话了：“三千级的乡亲们，各位父老们，各位子弟老师们，俺是山东人呐。我不介绍，大伙也听出来了，我的口音就是山东口音。”那位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打把是卖艺的。我说：“伙计。”他跟那高个的说：“你来干什么来了？”“打把是卖艺呀。”“会练吗？”“不会练，敢上三仙集来吗？”“好。”“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光练不说啥把式，又会说又会练才叫真把式，对吗？”那高个的点点头：“是啊。”“好，既然这样，咱哥俩是当众献艺，来说练就练。”两个人说着啊，啪啪啪练了一场对打，真是拳脚惊奇呀。倪瓒星是内行，怎么一看心里清楚，这二位没有10年的好功夫练不到这份上，这就叫行家看门道，力不看热闹。两个人打趟拳之后，越聚这人越多，他们用眼角一溜一看，人来的差不多了，不练了。那个矮个的一抱拳：“各位，我献丑了啊，光这么练的没意思，今儿个我请大家站脚助威，不必担心。”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以往我们打把式卖艺，练完了之后向大家求钱呢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也养家糊口，打把式卖艺靠的是挣点钱。今天例外，不管我们哥俩怎么练，是分文不取，只求您站脚助威。说到这儿，那高个的说话了：“对，我师兄方才说的不假，今儿个我们白练，孝敬各位父老乡亲，
一是初来乍到，二我们哥俩还有点事跟各位介绍。
师弟，那你就说吧，开门见山。
那我说了，好嘞。我跟父老乡亲介绍什么呢？介绍俺们山东的一合神拳。方才我们哥俩练的就类似一合神拳，但是它又不是。差别在哪呢？一合拳是神拳呢，有神人帮助。刚才我们哥俩练呢，没吃符，没念咒语，只能算普通的拳法。现在当着各位父老乡亲的面，我们就练练一合神拳，大家欢迎吗？
欢迎，拥护。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两个人说着，到笸箩旁边，在那包里一伸手，拿出两张纸来，黄钱纸用朱砂写的歪歪溜溜那字儿，一瞅跟那拉丁文差不多少，谁也不认识。各位看见没？这就是义和团的神符啊！把这神符烧化之后，我们念完咒语，就不是我们哥俩练了，就是神人所练。各位上眼，再看他们把火镰一碰，把两张黄纸烧着了，用一个瓷碗接着，碗里全是纸灰，倒进去点白水一豁噜，一人喝了一碗，咕咚咚咚咚喝下去之后，把嘴角擦了一擦，再看两个人闭着眼睛蹲当往这一站，一句话不说了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围了有上千口的，大伙连气儿都不敢出，瞪眼看着，看来看去，就见这两个人扑通扑通，仰面朝天摔倒在地。呀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中了什么邪了？别瞎白话，人家刚才没说吗？神仙附体，什么中邪？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再看两个人相继站起身来，神态都不一样了。那个矮胖子说话了：“
我乃宋江师爷，
你是何人？”那细高挑说：“
我乃武松师爷。”
闹了半天是贤弟，闹了半天是宋哥哥。
来，咱们当面谢意。来，
说着。那个高个的一伸手把刀抄起来了，对着那个矮个那个肚子抡圆了，这刀蹦蹦蹦蹦蹦连着就是五刀。